我看到我们这边的人越来越少了哈，这个而且大部分的今天都是上两次没有来的弟兄姊妹哈，所以我再简单的把我们上两次约伯记的这个情况跟弟兄姊妹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哈，那这你会发现我们最近或者是这个月的我们的诗歌里面都是一首恋我于今的这首诗歌，大家注意到哈，那这首诗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应该是尼托生弟兄写的啊，应该是尼托生弟兄写的。那如果你知道我们尼托生弟兄的话呢，那你就大概就了解他写这首诗歌的意义哈。那而这首诗歌呢，正是我们约伯记的一个索引啊。你开始你看到。约伯呢真的就像一个葡萄一个橄榄一个拿大一样哈，被在这儿炼哈，那炼的结果呢你会发现葡萄橄榄呢会出油啊，葡萄会出酒，拿大会有拿大香膏的这个芬芳啊，而在这个炼的过程中呢，就是说是从人的这个情感上来说哈，那确实是不好受啊，那在这一段被炼净的这个过程，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讲的。那这个炼净的这整个的过程，在约伯记当中是从第三章到第二十八章，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他约伯和他三个朋友之间的这一系列的对话，大概有三个回合的对话哈。等这个对话完了哈，约伯真正的看到他自己啊，神也亲自向他显现的时候，那就是约伯他说他在芦苇和尘土中懊悔啊，那也就是约伯的整个的属灵状况可以让他能够接受双倍的祝福啊。如果说你看我们的诗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对，每一次打击都是真利益哈，每一次打击都是真利益，而且这个诗歌的作者也说哈，我边流泪边赞美，我赞美还是要赞美，这个就是整个的约伯记的一个索引哈。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花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看约伯记从第三章中到第十二十八章中哈。我们上一次呢，我们把为什么约伯神哈要把约伯带到这个境况里面，其实上我觉得是今天跟我们好多在我们属灵经历当中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哈。你像我们现在好多好多的弟兄姊妹，信主的年日已经有一段年日了哈，我们对圣经呢也有比较好的了解哈，我们对圣经呢也看了几遍了哈，在甚至在教会里面呢也有一定的服侍哈，我们的工作上呢也有一定的成绩啊，到现在我们好多人都是都是这个专家了哈，不是工程师、医生哈，还是会计师啊，我们的年岁呢有一定的年岁，好多的好多的情况，我们可能是比不上约伯那么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跟他呢有好多相似之处啊，所以我们这时候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就来看神真正的来通过约伯记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东西啊，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东西啊。那好，我们要快讲，我要快讲哈，否则的话呢，我们真的是约伯记我们讲不完了哈。我什么？你说？还有两次哈，否则因为两次后面太多了，所以我们就讲不完了，因为约伯记实在是太丰富哈。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约伯这个人哈，真是太优秀了哈，优秀的让人炫目哈，让人真的是你看见约伯这个人哈，你就觉得约伯这个人太好了哈，太好了。那约伯他自己呢，他也不是很明白他自己属灵当中真正的一个光景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就发现神给约伯量了这样的一个苦难 啊。而且在这个苦难当中，神让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这么长的篇幅的一段辩论，让这朋友跟他的这个辩论的过程当中，让他里边真正的光景被显露出来，真正的那种光景连约伯他自己都不清楚的哈。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要看约伯在这个光景当中辩论到底他里面真实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哈。所以才有42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啊，因此我厌恶我自己啊，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当他有这个懊悔之后，你发现紧接着就是42节结尾，约伯双倍的祝福。如果说他没有认识到他自己的话呢，这个双倍的祝福呢，他还没有那个容量和度量来承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约伯记哈。那好了，从约伯的三个朋友来安慰约伯，跟他一起做了7天7夜，四个人就在那个城外的一个荒郊野岭里面，那个环境里面是那么恶劣，而且约伯身上这么痛苦的情况下，这三个朋友一句话不说。因为确实的，在约伯那么痛苦的情况下，任何安慰的言语都是多余的。这个是我们平常去帮助弟兄姊妹度过一段比较艰难的时候都有亲身的体会，就是说我们没有什么话可说。在这个地方我想跟弟兄姊妹说一下，就是说下面我们讲约伯三个朋友跟他对话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约伯这三个朋友他的心，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出发点真的是为了安慰约伯啊，真的是为了安慰约伯。但是你就发现约伯在刚开始的突如其来的这个痛苦与打击的时候，他站住了哈，他这两次的打击他都站住了。但是当他朋友来这儿安慰他的时候，他痛定思痛，他看看自己的处境的时候，他一方面知道神是值得称颂的，另外一方面看看他自己的处境，看到他那痛不欲生的那种光景的时候，他开始了他诅咒自己了。神是不能诅咒的，对不对哈？他前面已经说了，神是不能诅咒的，神给取他受回，只有神的名是称颂的。但是当他发现他自己处在这么一个痛苦的一个光景的时候，他的情感上不能够接受哈。所以从第3章开始，约伯开始说话了啊，约伯开始说话了哈。那我们开始先看看约伯是怎么说话。3章1-5节，此后约伯开口诅咒自己的生日，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有人怀胎了那夜都灭没，愿那已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眷顾他，愿亮光不照在其上，愿黑暗和死因逃去那日。到14节，到11到14节，你看约伯愿之后呢，到后来呢，就11节14节，你就看到他的口气里面有一点点转变了。他说为何我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就气绝，为何有妻接受我，为何又有奶抚育我，不然我早已躺卧安睡，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牧士同睡。20节22节，神为何赐光给愁烦的人，赐生命给愁苦的人，给那些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隐藏珍珠的，和那些寻见坟墓就快乐甚至极其欢喜的人。你看到没有，约伯开始是愿望诅咒他的生意，到了11节之后，你就开始他里面有点怨气，看到了没有哈？那个怨就是神为什么要量这些给我，你为什么要量这些给我，为什么这样的苦要落到我的身上啊？这就是第3章约伯的哀歌。约伯在这儿他看到他自己的处境而发出了这样的哀苦的一种呼唤，而开始是他愿怎么样，愿我的生日受咒诅，到了他真正的是愿 神为什么他会有这些啊。好了，约伯这一开口就下面迎来了，下面他跟他三个朋友三个回合的这个辩论。他是三个朋友，我们刚才说了哈，三个朋友真心的是为了是他好，为了是安慰他啊。但是我想这三个朋友他们对待神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他们对待神的认识就是一个基本上是神是公义的啊，那公义的神必然惩罚那些不义的人啊，就说是人在这世上你犯了罪或者做了不义的事情，神必定惩罚你啊，这个都是对的啊。但是当你把这个逻辑反过来推的时候就有点缺陷了，就是说是现在你看到了一个人受了苦难，在苦难当中为什么有苦难，这个三个人从这个因果报应的这个立论上就必然得出你有苦难神必惩罚你，就是神惩罚你，神惩罚你的原因必定是你犯了罪，看到了吗？这个就是这三个朋友他立论的一个基础啊。而这三个朋友他因为他说看见了就是这些，所以他对他看见的也很 faithful， 在整个的判断在这个辩论过程中三个回合他们一直就是坚持着这样的一个认识，一直就是坚持着这样的一个认识。而约伯他所认识的不是这个样子，他所认识的就是他很清楚我自己没有犯罪，神给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发现在这整个的辩论过程中三个回合三个朋友总是以这个来作为立论的基础，就是说一人神总是眷顾的，而恶人呢总是蒙神的惩罚。约伯你在这儿，你现在处在一个很 miserable 的一个光景里面，那么你必然是犯罪了。所以你，我劝你，我来安慰你，我来劝告你，你说要做的就是回到神面前，向神悔改啊，然后呢重新做你的义人啊，把你的罪一件件的向神陈明。这个就是这三个朋友说要跟约伯所讲的。而约伯呢在这儿所抵抗的就是你们根本不明白我所处的这个光景，我外面上有痛苦，我里面呢又有压榨，但是呢我在神面前我一直我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说我根本没有犯罪啊。你发现约伯他在对答这三个朋友的时候说一会儿说一会儿他就转到神的面来了，他就转到神的面，他跟神求跟神祷告，而且向神甚至说神你出来我跟你来对质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来对待我啊。你发现约伯的这个情感意志还有这个思想受到他们这三个人的激动之后漂泊不定啊。有时候约伯的这个灵很高，甚至说出一些相当相当让我们佩服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说我试炼之后必于精进，这就是约伯说的话啊，我试炼之后必于精进啊。还有他说的一句话是相当相当好的一句话，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因为我们唱的这首歌有一首歌是基于这个，我知道我的救赎主必然活着，这也是约伯说的话。你就发现约伯在整个跟朋友辩论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个灵哈忽高忽低，而他这三个朋友呢因为他对约伯的这个帮助是出于真心的，你说发现他三个朋友的这个说的话当中有时候你觉得说的也很对哈，有时候呢你觉得他说的也不对。所以为什么约伯记难读，也就是主要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因为好多好多这个诗篇里面所写的有时候是对的，有时候有错的，所以我们要仔细来读哈。那我们就看他第一个回合从第四章到第四十章辩论的主题呢就是受苦就是因为犯罪啊，这个是他三个朋友所说的。而第一个回合的辩论呢大家之间就是约伯和他三个朋友之间的口气呢还比较温和，这三个朋友对约伯呢还有盼望哈， 一面劝告，一面呼召，希望能用这个因果的这个关系呢，唤醒约伯，让约伯呢在听受他们的劝告啊，来心里面接受安慰。但是结果你会发现哈，他就像伤口上撒盐一样啊，越劝告，而约伯呢心里面越痛苦哈。那开始呢是以利法哈，以利法他的这个开始。像他这个劝告的这个第四章第五章啊，他强调神的道德和完全啊。以利法呢，他可能在三个人当中年龄最大啊。在这个上次我们讲了哈，以利法他所代表的是一个情感型的一个人物啊。而一个人的情感去劝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呢，往往他开始的言辞是相当婉转的啊。靠那种相当婉转的言辞来去劝告安慰一个人，而不实说。所以你发现以利法他整个的言语呢也是这个样子的哈，整个的言语也是这个样子的。在这儿我们说了，以利法的演讲呢，他整个两章分三个部分哈。第一部分呢就是他跟约伯描述了一种光景，这种光景呢就是基本上是因果的关系的一种光景。这类人就是神呢，永远不会在惩罚那些义人哈，他但是呢灾祸呢只消灭恶人。他基本上是说描述了这个光景，然后呢让约伯自己来拿自己往里面他这个光景里面去套啊。这个呢是以利法的这样一个逻辑啊。那以利法呢他代表了情感这种人呢，他呢是以他的经历还以他所谓的一种属灵的这种经历来做立论根据啊。我们上一次说了这个人的魂的构造的时候呢，有这个情感、心思和意志这三个部分，对不对哈？而以利法是代表的基本上是一个情感型的这种人物哈。他在这儿情感型的人物呢，我咱们在这儿用第四节十二章第四章十二到十七节来这个做个例子哈。他说：“我暗暗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其气吻的声音，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是因沉睡的时候，恐惧沾惊临到我，使我百骨大战。有灵从我前面经过，我身上毫毛直立。”对不起。有灵从我前面经过，我身上毫毛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在我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彼此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更洁净吗？这段圣经基本上描述了以利法这个人的这个状况啊。他很重视他的经历，属灵经历，他也很重视那个属灵里面的经历啊。但是你发现没有，他在这儿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他所描述的这个灵的经历让人看上去哈有点毛骨悚然的那种感觉。你看到没有，他的这个描述哈让人很可怕哈。我们在这儿说哈，有好多他们就是在灵里面经历很深的那种经历哈。圣灵给人的感觉应该是很好的哈，但是我们不能够完完凭灵的这个经历哈，不能完完全全的凭灵里面的经历，因为你的经历呢跟另外一个人的经历不一定相似哈。所以你就知道我在这儿岔开一点哈，有一部分弟兄姊妹呢，他特别强调这个经历哈，甚至他把一个人在灵里面的经历呢当做一种标准来判断一个人的属灵的程度。你比如说我就遇到一对弟兄姊妹，他们呢很爱主哈，但是呢他呢就衡量你有没有遇见神用方言来衡量，说方言哈，方言是好的哈，方言是好，说好的。保罗也说哈，我愿你说方言，但我更愿意说这个 但是在哥林多这个前书里面说的哈，我愿人人都说方言啊，但我更愿意人能说呢教导的话哈。在这儿说方言了，所以我那个我认识的那个弟兄姊妹，他就用你有没有说方言来判定你有没有遇见神，哈，我觉得这个判断呢就太狭窄啊，因为一个人的经历哈都不一样啊，你可能经历神这方面的，而另外一个人呢，另外一个弟兄或者姊妹，他的经历是另外一种经历，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经历，比较狭窄的那种经历来判断另外一个弟兄或姊妹啊，看到了没有哈？这儿以利法呢，他在这儿呢，我从整个的他的三段的这个辩论的来说的话呢，他就对约伯就用他自己的经历来衡量约伯哈，就衡量约伯哈。所以他的结论呢是恶人遭灾，义人蒙福，这个道理其实是很对啊。我呢已经观察过了，已经用我的经历印证过了，你一定要听，这对你是好的啊啊，这是以利法的这个基本的一个代表。然后约伯的回答呢，是约伯第一是他听不进去啊，约伯没有彻底否认他可能有错，只是他希望知道他到底错在哪里啊。所以他第六章在这儿说，请你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何事上有错。这个请你们教导我哈，这个在这儿约伯还是比较客气哈。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啊。所以约伯呢在这儿呢，就是对他们的责备呢，对他们的教导呢有点这个反诘的这个味道哈。然后你看到下面呢，约伯就到神面前倾吐哈，对神呢有点这个对抗的这个味道哈。他说，故此我不仅知我口，我领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我岂是海洋，岂是大鱼，你这个你是指对神了哈，今防守我呢。他在这儿呢对神呢有点抱怨了哈。那好了，我们在这儿再看第二个比勒达。比勒达的言辞呢，他强调神的公正啊。比勒达呢，我们上次也说了，他代表这个思想型的，就是思想型的人物呢，他的思维呢特别缜密哈。我说了，我们好多在这边跟我们读书的这些人呢，读 PhD 的人呢，都是靠比较严密的一个逻辑来认识我们的神啊。我们的逻辑很严密了之后哈，什么都要有个推理哈，因为是这个，所以就是这个。你发现我们这些人在认识神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就是神他救赎的这个计划啊，这个神的存在以及神救赎的计划。拿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好多人就在童女生玛利亚生我们主耶稣这一点上，他们想不过去啊，这个就是思想型的人物所犯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他们越不过去这个坎儿，就是说。而这个比勒达他的这个言论呢，他就是运用经验啊，古人的经验啊，古人的经验，因为这个地方古人这儿已经看到的是已经经过验证的啊，所以说这个思想型的人物，新思型的人物总是要用传统，要用经验来辩论的哈。那比勒达他用这个用古人的智慧来支持他的论点哈。那我们来看哈，他在第八章八到十节，他就说：“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列祖所查究的哈。我们不过昨夜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的日子也好像影儿。他们岂不指教你，告诉你，你心里发出言语来呢？”哈。比勒达的思想非常清楚啊，但是他的言语呢也比较直接一些。他说：“我这些话说你要说到几时呢？你口中的言语狂于风，神岂能歪曲公平？全能神岂能歪曲公义啊？或者你的耳语得罪了他，是他们受罪的报应。”你看到没有哈？他在这儿不但是指责约伯，而且连他的儿女都搭上去，是说你的儿女，但他的儿女。十个儿女一夜之间哈，顷刻之间就都没有了哈。他在这儿他就说呢，是他的儿女得罪了他啊。如果即使说是你没有得罪他， 也是你的儿女犯了罪啊。这个呢，就让约伯呢心里面更加的痛苦啊。在这儿就是说，用思想就是在这儿逻辑来推的时候，你发现约伯就在这儿用他就是当比勒达用思维用思想来这样来判断他的时候，而约伯的思想也受他的这个刺激，想用逻辑来判定目前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约伯在这个逻辑里面，一个死的逻辑里面走不出来了哈。为什么呢？他在这儿他就说了哈。首先我们来看哈，我们只知道约伯他认定他自己没有错，他认定他自己没有错啊。但是同时在这个时候呢，他又认定神呢也是公义的啊，所以在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时候，他就选择了他自己，我是没有错的啊，我没有错，那反面上来讲有可能神错了，有可能神错了。那好，我们就看他在这个死循环的这个逻辑里面他就出不来了哈。他知道他自己没有错，不能把自己放在比勒达的这个逻辑和哲学当中哈，所以在思想中他只好说神错了哈。他认定神在某些地方对他不公平哈。你看他在这里面，在第九节在第九章到第十章里面，约伯呢就控诉神是非不分了。他说啊，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这是个他，都是指神啊。越忽言造杀害之祸，他必然嬉笑无故人遇难，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蒙蔽世界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谁呢啊。你看在这里面约伯他整个的这个情绪和思想都落到很低很低的一个地步啊，但是他的整个的在辩论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属灵状况这时候很低了哈。约伯呢有求神启示啊，在这第十章他说，我厌恶我的性命，必由着自己诉说我的哀情，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你手所造的你有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是你以为美吗？你看到没有，约伯的责备，约伯的抱怨啊，约伯的这个回答，在这里面流露出约伯他在这个思想的领域里面，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神不公平，神你对我不公平，甚至说神你安排这些恶事是出自你的安排啊。在这儿是约伯他整个在辩论的过程当中他灵里面最低的一个部分，就是他在思想里面来思想他为什么受苦的时候，他思想走不出这样的比勒达的这一个逻辑的一个怪圈里面啊。那好，那我们再看说法啊，说法他代表的就是那种意志型的一种人物。那意志型的人物呢，他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比较 dogmatic 啊，就说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且往往这种类型的这个人呢，他不跟你多讲道理的，根本不跟你多讲道理哈。我往往呢是拿一节圣经出来就套出来了哈，拿一节圣经出来就套出了，我说这个让你听就听，不愿听你就算了哈。所以你看在整个这个辩论过程当中，索法的言语最少啊，索法的言语他只说了两个回合，到第三个回合呢他就不说了，你们说我就跟你说清楚了啊，就是你啊，就是你犯了罪啊，你听就听，不听就算了哈。这个就是索法的这个特点哈。你看他在这儿他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你嬉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洁净，唯愿人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智慧，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看到了没有哈？他就一开口就说了，你就在这儿，你就是个恶人哈，你神是全知的哈，神知道你做了什么东西，你虽然口上不承认，但是你应该承认啊，你应该承认。这就是说法的这个一个特点哈。那 那他的言语相当相当的尖锐无情哈，我们就知道就看到这个约伯哈，就在这三个朋友哈，一个呢是代表情感，一个呢是代表心思，一个是代表意志，这三个都在这个魂的范畴里面哈。约伯就在这三个朋友轮流的这个辩论甚至攻击的情况下，约伯几乎是崩溃了哈。约伯你仔细地去看这三个回合的辩论呢，约伯真的是几乎就崩溃了哈。那好，这个是第一个回合的这个辩论哈，到了下面后面两个回合基本上与前面差不多啊，差不多所着重的这个点呢稍微有点差别，但是基本的这个论点是一致的哈。那我们这个就跳过去了哈，跳过去了哈，跳过去。到了第二个回合的时候呢，约伯的这个辩论，他们朋友所表示的语气更加直接了哈，更加直接。在这儿一个重点呢，就是一个恶人的结局。恶人的结局呢，他们这个朋友的这个论点呢，就说是，好了，我开始第一个回合跟你们说了哈，你不听，现在我要着重的来跟你说，恶人的结局就是一个被灭亡的结局。看看你从里面能不能悔悟啊！所以这三个朋友，他们给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辩论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告诉约伯说，你要认识到恶人的结局是多么多么的可怕，你在这里面呢要回转过来哈。而在这第二个回合的这个辩论当中，约伯在经过第一个回合的煎熬，他的心呢哈，时常的向神仰望哈，他就说出了，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啊。而约伯下面的这个几句圣经呢，他就说，我即使肉身上看不到他，我必然能够看到他。那约伯在这个第二个会合当中，特别是跟比勒达的这个对话之后呢，约伯这是整个的这个灵被抬起来了，这个呢是约伯在第二个回合，这个辩论的一个光景哈。第二个回合辩论的光景啊，到了第三个回合，重点呢在于这三个朋友看到约伯还不承认，到第三个回合他们就更加直接了，我就直接给你加上罪状啊，我给你描述了你罪人的结局，你还。不悔悟不反悟，那好了，我现在呢我直接就告诉你，你哪儿错，我直接就告诉你哪儿错了。而在这里面加给约伯罪状的人就是以利法啊，就是这一个以利法。那你看哈，这个呢就是以利法开口不多久就直接的就告诉约伯了，他说，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因你无故抢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的人的衣服，贫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也没给他们食物，有能力的人你就得地土，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臂膀。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以利法这个人哈，很有感情的一个人，他就凭自己的感觉加给约伯这样的一些罪名，啊，加给约伯这样的一些罪名，那你由此你就可以想象，约伯在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攻击当中，他心里面的光景是什么样子啊？他心里面是相当相当的痛苦，好像是有苦说不出来的那个味道哈。那我们中文有一个就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而约伯在那个时候一直。是向神祷告啊，想跟神来辩明到底为什么会像现在这样，而神当时对他是完全是一个封闭的啊，神没有跟他说任何的话哈。这个就是约伯跟朋友们三个回合的这个辩论哈，三个回合的辩论，而辩到最后，你知道比勒达到第三个回合的辩论只有六节。 啊，根本就没有说什么。而这个说法呢，哈，他根本就不说了，哈。所以到了最后，约伯，你发现他话越来越多，话越说越多，哈。因为他一个方面可能是感到，他感到委屈；另外一方面呢，他就跟他们说：“你们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哈。你们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哈。你们说的这些我都清楚。但是呢，我要跟你们说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并没有犯罪啊，所以他到最后呢，他有两个结论。他说：“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看到了没有？这是约伯的一个结论啊。约伯就是在这儿三个回合断到最后第27章，他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啊，下了这个结论。还有一个约伯就是要纠正他这三个朋友的这些言论啊。他纠正他什么？他说就说是你们以为你们有智慧，让我来告诉你什么是真智慧，让我来告诉你什么是真智慧。所以到了第28章，你看约伯就在这儿来一大长篇一个论啊，一个论证，就是论什么是智慧。到了28章的结尾，他就说了：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啊，这是约伯得的结论。他言下之意就是我呢。敬畏主，我呢也远离恶。我敬畏主，我远离恶。这就是约伯到28章跟三个朋友整个的辩论一个最后一个结尾的地方啊，一个结尾的地方啊。这个结论的时候，到28章他停顿了一下，看看他三个朋友还会不会来跟他说。结果三个朋友看到他至死也不承认哈，也都没有话讲了啊，所以他。引到下面约伯的独白，那个独白呢就是29章、30章、31章啊。那约伯在这儿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实际上他是在这儿对他自己的过去现在是一个索引的一个描述。所以你就发现他在29章他就描述他原来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光景，30章就描述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31章就在那儿分析他到自己到底是如何的一个人，看到了没有哈？所以才有了29、30、31章约伯的读本。那我想，我们就把这三个回合的辩论呢，简单的就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个介绍。我想，弟兄姊妹们，你们回去呢，你们再仔细看一看哈。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轮廓哈，那要仔细看到里面很多很多的东西哈。那我想我再停顿一下，看看弟兄姊妹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因为我知道这个我讲了也讲不清哈，时间太短啊，时间太短，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我希望弟兄姊妹回去呢看29章、30章、31章，你们回去把这三章看一看，我们下一节呢再仔细的讲这三章，还有这个以利户啊，以利户后来又出现了哈，以利户是另外一个人哈，他三个朋友说不了约伯，那以利户继续出来说话啊，那以利户出来说话之后，我们的神在旋风中对约伯说话。那你看到了我们的神出来之后啊，以利户出来的目的主要的是为约伯，他可以说是百思不得其解啊，那整个的他是处在一个混乱的一个状况里面啊，吊着三个朋友一脚他自己里面的急啊，那自己啊，你看为什么要弟兄姊妹来读29、30、31呢？你就是属里面的这个我字啊，我字或者是我的这两个字里面出现了有多少，你就知道约伯当时的光景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啊！里边，约伯里面的自我哈，确实被激荡起来了哈。这时候以利户出来做一个属灵的一个解释哈。以利户虽然年轻，但是呢，他的言语并不年轻啊，他看见并不是年轻的哈。所以以利户出来做了一个解释，然后呢，神又亲自做了个解释。如果你发现，你看哈，神的解释并没有直接回答约伯。并没有直接回答约伯，但是神一开口，所有的人都通达，愚昧人都通达，就连约伯那样像 像俄语，像这个荷马这么这个强大的一个人哈，约伯马上就软下去了，马上就软下来了，所以才赢到了42章的双倍的祝福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整个下面我们所要讲的一个过程啊。我想弟兄姊妹们在下面再看一看约伯后面的一些转变和这个经历啊。那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哈。最后我们有个结束祷告哈。我们请查理，你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